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超过200部中国电影今年勇闯台湾金马奖，独立影人盼被世界睇得见，而中国第四度实施围台军演，单日出动了125次战机，创了新高。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任内第三份的施政报告，报告里面提出发展银发经济，而前香港民意调查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香港就个长者普遍是贫穷的嘛，因为你香港没有一路长期没有搞到一个合理的退休保障制度嘛，所以带来大量长者退休之后跌入一个低收入或甚至好收入，靠家庭供养没稳定的退休金，就算有嚿储蓄好都要慢慢搣。大部分长者没有稳定的退休金，就算有 NPF 都好啦，都是几十万咁样，咁你健康上20年用，有啲有经济实力嘅长者咧，拿住个退休金都移民啦，系嘛？有啲去台湾，有啲去咗泰国，有啲去咗第二度，总之就揸住嚿钱去外国好好地使咁样，就都唔够香港啦。事实上，你好难去推动一啲咩嘅银发经济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哋就首先嚟睇睇呢一份施政报告啊。我哋嘅同事任敬阳较早前同我哋嘅特约记者连线，为我哋讲解有关嘅情况。下面就系报道嘅详细内容。
香港特区政府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喺10月16号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就以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作为主题。在多个项目上就提出了同中港融合有关的措施。不过对于香港社会最关注的经济问题，这份报告上就说罗列的一些方案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份新的施政报告的评分是很低，甚至是有人给零分。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记者 Jenson 为我们讲讲有关的情况。喂，究竟市民怎么看这份施政报告呢？
咁香港市民就普遍認為經濟問題係最需要急切解決嘅問題。不過喺今次嘅施政報告裡面並冇提及直接扶貧同埋派錢嘅措施，只係提及以還息不還本借貸政策同埋舉辦香港好物節等等嘅活動去支持中小企以及發展銀髮經濟，以各種優惠措施鼓勵長者消費。批评者就认为香港政府没有回应市民的诉求，甚至意图侵占长者的便宜。香港前中西区区议员、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叶锦龙就对香港政府在施政报告上面提出的发展银发经济作出以下的评价。
他说什么发展银发经济，去将一些银发族，即是一些长者的等于的退休金都吸走，借了一些所謂綠色債券，又或者是想要求去大中國政府去加強在香港發債。
而另一位學者、前香港民調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就認為，香港長者福利制度不完善，根本沒辦法發展銀髮經濟。他就這樣說，
香港對個長者普遍是貧窮的嘛，因為你香港沒有一路長期沒有搞到一個合理的退休保障制度嘛，所以帶來大量長者退休之後跌入一個低收入或甚至好收入，靠家庭供養沒有穩定的退休金，就算有嚿儲蓄都好都要慢慢搣。大部分長者沒有穩定的退休金，就算有 NPF 都好都是幾十萬咁樣，咁你健康上20年用，有啲有經濟實力的長者咧，拿住個退休金都移民啦，係嘛？有啲去台灣，有啲去咗泰國，有啲去咗第二度，總之就揸住嚿錢去外國好好地使咁樣，就都唔夠香港啦。事實上，你好難去推動一啲咩嘅銀髮經濟嘅。
今次施政報告雖然將呢個為民生作為其中嘅主題啊，但係著墨最多反而係中港融合，咁個內容究竟係點咧？
而今次呢一份施政報告提到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同埋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三個項目。雖然強調國際兩個字，但是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吸引中國企業、資金和人才， 而第七項的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引擎深化大灣區合作，更加是明確指出將香港和深圳接壤的北區發展成為香港融入大灣區的基地。葉錦龍就直接說這些措施都是政府希望將中港界線進一步模糊，他就這樣說。
其實是除了推銷大灣區之外，他是將很多香港的東西，或者一些錢啊、預算啊，或甚至是一些的產業咧，係加速咁樣咧去搬上去大陸，甚至係咧同借助香港呢一個平台咧，去俾一啲中國嘅企業啦，甚或者係呢一個嘅中國嘅學術界啦，可以借助香港呢個跳板咧，係去洗白白嘅。無論是佢嘅北都啦、北部都會區啦、北部都會區內要選嘅呢一個嘅科技園啦，又或者係佢話今次新起嘅要有一個嘅大學城一個咁嘅東西啦，甚或者係呢一個河套嘅創科園啦，呢啲嘅位置都係好明地佢將成個好明顯係會將中港嘅邊界咧係進一步模糊。尤其是講緊北部都會區其實是毗鄰不同的口岸啦，外國企業無論是美國、英國或者日本，其實很有機會會慢慢將香港當成是中國的同一個經濟體，咁所以變咗咁樣嘅情況之下，只會令到香港係同世界國際係越走越遠。
李家超在施政報告當中特別提及搶人才，咁又究竟個內容係點咧？
施政報告提出擴大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大學名單，就加入了13間海內外頂尖大學，總共去到198間，首個簽證期限由兩年延長到三年。而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就質疑香港政府的搶人才政策的成效，他就這樣說：
外國是你找到工作做，然後他給你一個 work permit，但香港現在這些有一部分在香港找工作做的，又來了的人裡面有四成是找不到工作做的，現在他又擴大了13間大陸的學校，其實這個標準是不斷降低的，以前是要世界排名多少多少的大學，跟著降低了，曾經是降到你那間大學裡面那科是正的，這樣就可以了，這樣仲出現而家係有啲大學發現咗係假學歷嘅問題啊嘛，同嗰個輸入專才嘅政策有冇違背咧？
好，唔該曬你為我哋嘅報導嘅，咁各位聽眾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瀏覽美國之音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国庆演说之后不够四日，中国解放军在星期一10月14号清晨宣布针对台湾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跨军兵种联合军演，不单止演习区域，再度围绕台湾整个岛，出动到各样各式的军机，更加是破晒纪录，达到125架次。观察人士说，中国屡屡透过军演去恐吓台湾，除了针对台湾造成反效果之外，亦都凸显他在国际社会非和平崛起的负面形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智伟发自台北的报道。星期一清晨5:02，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表消息称，组织海陆空及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海峡及台湾北、东、南三个方向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军方称前一日进入巴士海峡的海军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参与演习。根据中国官方央视新闻引述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的讲法称，这个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报道称，这一次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等科目，在东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的指挥之下，南基多路合围台湾。台湾国防部当日傍晚亦都召开临时的记者会，公布中共军演动向。台湾国防部情报室 次长谢日升指出，截至到当日下午4:30，侦察到解放军出动主副战机、直升机和无人机等高达125架次，其中90架次进入了台湾军方的应变区，单日侦获数量创了新高。此外，海上侦获17艘中国海军作战舰艇、17艘海警公务船加入这次的军演。他说这次解放军共划设了9个的演习区域，其中3处接近马祖、东引和乌丘等外岛，其余6处围绕台湾本岛，分别对应基隆、花莲、台东、都红、台中和台北等台湾通往西太平洋和巴士海峡的重要航道。尽管解放军公布的演习区域仅近台湾12里领海，但台湾军方的监控显示，解放军机舰未逾越台湾的20里轮接区，东部战区火箭军亦都未如2022年首次为台军演一样发布飞航公告或者是关闭邻近海空域。路透社和 BBC 等多间外国传媒认为赖清德国庆活动语气温和，但中国认为赖清德意图借助外部力量伪装自己的台独主张。对此，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驳斥赖清德总统的国庆演说释出非常多的善意，亦都受到国际舆论高度肯定。吴超涉在台北参加一场研讨会时是这样讲的：
中国无视于我们所释放出的这个肯定，仍然对我们台湾施加各种压力。
他说中国无视于我们所释放出的这个肯定，仍然对我们台湾施加各种压力，尤其是军事威胁的这种压力。对于中国的这种做法，我相信国际社会是不能够苟同的。对于中共以军演回应赖清德的国庆演说，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表示，这个代表了中方对台湾所有良善的举措都一贯是回以恐吓，但结果只会得到反效果。余茂春认为，赖清德提及到中华民国在台湾落地生根的讲法，可能够团结鼓舞台湾民心士气，而台湾人落实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亦都凸显了中共的霸权威胁。余茂春在台北出席一场研讨会时是这样讲的：
他基本上做这些事情呢，越来越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啊，因为像这种进行恐吓的行为，实际上这个是十九世纪的霸权行为。
他说中共越来越将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因为好像这种恐吓的行为，实际上这是19世纪的霸权行为。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中共对台的军事施压将会令到全世界认清中共政权非和平崛起。胡振东说，中国不单止威胁台湾，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亦都扮演相当不友善的角色，台湾必须准备战斗，无需恐惧。胡振东说，
因为只要习近平在，他不可能会减少对台湾的威胁，只要他在国家的海间，就让他浪费他的时间。
他说只要习近平在位，他不可能减少针对台湾的威胁，只要他在国际的海域，就让他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台湾不要有太大反应。代表中华民国知道他在做这些事，但是我们是不怕的。对于这一次军演，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秘书长揭仲指出，从中方公布的演习区域与内容可以看得出，它主要作战形态为联合封锁作战和联合火力打击作战等，旨在开战时候迟滞台湾军事调动，破坏台湾海空军战力保存计划，并营造全面切断台湾本岛对外海空交通的态势。除了军事应对之外，揭仲说这次台湾军方主动对外揭露共军的动向，并以短视频等方式反制中共认知作战，都属于叙事战争的有效作为。未来更加重要的是，在应对中共灰色地带冲突时，台湾亦都要清楚划出底线，才能够压制中共的步步进逼。揭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我们还是要让国际跟中共知道我们的底线，就是说如果你进入哪些区域，采取什么动作。
揭仲说，我们还是要令到国际社会和中共知道我们的底线，就是说如果你解放军进入那些区域采取什么动作，我们台湾这方面有可能会反击的，减少中共操作 灰色地带的空间。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历时一甲子的台湾金马奖在华语影圈极具分量，虽然被中共连续六年封杀，但是今届迎接了历史上最多的718部报名作品，包括276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影，其中入围奖项亦不少，质量都是好过去年。观察人士就说，即使北京因为政治理由持续抵制金马奖，但很多中国的独立电影人仍然将这个奖视为崭露头角的世界舞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第61届金马奖10月2号公布入围的名单，中国产制作品来势汹汹。中国导演刘烨执导的艺纪录片《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以及最佳剪辑等奖项。该片是述说了在武汉周边拍摄的电影剧组因为新冠疫情受困的故事，描述武汉封城的期间小人物的痛楚以及创伤。五月在康城影展影了之后大获好评，因而引发了北京当局的不满。而中国独立导演耿军执导的黑白同志片《漂亮朋友》更加猛烈，将角逐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主角等八大奖项，被视为是这一届金马奖的超级大黑马。该片是描述中国东北小镇一名隐藏性向的中年男同性恋如何透过爱自我救赎的故事，获金马奖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大赞为是踩到了华语同志电影的地板和天花板。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王德则是认为，这两部金马奖看好的中国影片在中国被禁的概率是很高。他说金马奖常客刘烨一向是不屈服于体制，他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有违北京抗疫的主旋律，而耿军的漂亮朋友在中国重拳打压性少数族群的氛围之下，当然亦都不符合中共的价值观。扣关本届金马奖的中国电影除了品质受肯定之外，数量亦都是显著增加，总计是276部参赛，略低于台湾本地的277部影片，但是远高于香港的72部、澳门的17部、马来西亚的21部、新加坡的17部以及其他的67部的跨国影片。金马奖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电影近年来报名金马奖的数量大约是在100部左右，但是今年暴增，应该是同纪录片以及是短片参赛量的增加有关。他说除了获金马纪录长片的作品可以角逐美国奥斯卡金像奖之外，从这一届开始，金马最佳的剧情短片、纪录短片以及动画短片的得主亦都有参赛奥斯卡的资格，这个或者是吸引了众多纪录片以及短片报名的诱因之一。相较于中国的知名影人27岁来自内蒙古的独立电影导演郑宇是后起新秀，他擅长以影像表达思维以及是情感，亦都已经投身影视创作八年，独立制作过多部短片以及是纪录片。郑宇今年报名参赛金马奖的作品是一部记录家中长辈罹患慢性病之后引发了家庭变故为主题的短片，虽然最后未有入围，但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绝不气馁，仍然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站上金马奖的舞台。郑宇表示华语电影圈有三金，分别是台湾金马、香港金像奖以及是中国的金鸡奖，当中他认为金马奖的参赛作品内容最为多元，题材亦都百无禁忌，更加是不单只是限两岸三地的影片，有广纳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地区电影的格局。他还表示论艺术性，金马奖亦都是三金奖项当中最优的，因此被业界视为是华语电影的标杆。此外，金马奖对年轻导演的提携亦都不遗余力，让好多的年轻影人都盼想在这个舞台上受到华语电影圈的青睐。 郑宇表示，金马奖算是三金里面比较欢迎更多种类，然后他亦都比较是扶持青年导演，所以这个亦都是他点解是会想报名金马奖的原因。金马奖自1996年开放中国参赛以来，中国影片即自成一股势力，并且囊括不少的大小奖项。不过2018年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面的一宗突发的政治意外，却是令到这股两岸影视交流的热潮戛然而止。当时的最佳纪录片得主是《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该片的导演傅瑜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支持表示，他希望有一日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一段的支持虽然获得不少在场观众的欢呼，但是它是被解读为是具有台独的倾向，亦都因为而踩到中国的政治红线，除了当场引发中国出席影人陶门以及是巩俐等人的反弹之外，中国国家电影局更加在隔一年的8月宣布暂停中国影片参赛金马奖，随即是导致了当届的剧情片报名件数是大幅减少。六年来中国产制的剧情片、商业片仍然是对金马奖敬而远之，但是好似郑宇的独立影人或者是题材敏感的电影作品仍然是偏好参赛金马奖。虽然中国国家电影局今年7月再设限，要求参加境外电影节的国产短片需要比照剧情片来备案。郑宇表示，他是影视创作人员，各族各国影展本来就不应该设限，未来只要有合适的作品仍然是会继续挑战金马奖，亦都不排斥报名台湾的地方影展。他还说，虽然没有去过台湾，但是一直是对台湾抱有好感。台湾影评人翁王德真是分析，这一届的金马奖的中国影片暴增，而且以短片、纪录片占大多数，这个代表着中国独立影片人对金马奖的推送。他说，独立电影非商业片拍摄题材经常是触及到官方禁忌的敏感神经，所以电影人往往心里有数，既然作品无法在中国上映，反而藉着金马奖这个舞台扣关海外市场。
金马奖在一定程度上它算三金里面比较欢迎更中，
用王德对美国之音表示，金马奖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讲，它仍然是一个最高的指标，尤其是如果你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没办法上映，你当然选择来金马奖这边亦都算是一条出路。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亦都表示，金马奖是两岸三地历史最悠久的华语电影奖，中港澳作品虽然因为政治纷扰却步，但应该是短期效应，长远来看金马奖仍然是华语电影界的重磅奖项，能够获金马奖提名必然能够是大幅提升影片的能见度。他说，香港金像奖是偏在地性，而中国金鸡奖则是受官方认同的限制，在这个前提底下，包容度最高的金马奖成为了华语观众接触优秀作品的最佳渠道，亦都是部分非主流香港以及中国影人最理想的出路。吴国坤表示，香港电影近年来颇受金马奖肯定，以去年金马奖来看，港产电影总共是获18项的提名，最终夺下了最佳新导演、最佳新演员、最佳剧情短片、最佳动画短片四个奖项。
因为金马奖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它还是一个最高的指标嘛。那尤其是如果你的作品在
吴国坤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呢几年香港获得金马奖提名的一些电影非常出色，属于比较小众、非主流的。金马奖对那一种非主流、对社会议题的有实验性的电影的题材特别是有兴趣。吴国坤觉得呢一方面真的是对香港电影的有一定的贡献。今年的金马奖总共有72部的香港电影是参赛，探讨年长女同志处境的从今以后入围最佳剧片。
我也很留意最近这几年香港会获得
今年的金马奖总共有72部香港的影片参赛，探讨年长女同志处境的从今以后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奖项，而入围最佳短片的5部作品当中，则是有3部香港片，包括《颜色截取账本》、《慧童》以及《周幸同》、《玉忠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同佢好多支持者喺冇证据嘅情况之下声称2020年大选嘅胜利系被偷走，并且警告2024年亦可能会发生同样嘅情况。密西根州嘅民主党同共和党方面嘅选举官员对呢啲讲法就提出咗异议，并且努力向美国人保证佢哋嘅选票系安全嘅。据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夫斯瓦拉喺密西根州嘅报道。这个是2020年选举日密西根州底特律的场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他毫无根据的选举舞弊指控的推动之下向官员施压，要求他们停止点票。密西根州的很多特朗普支持者担心即将到来的选举出现舞弊现象。
Right now, our government, you've got to question everything about it. I mean, I don't,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say different.
特朗普的支持者马文明顿说，我们现在的政府会使你质疑一切。他是说希望能够表达不同的意见，但现在美国不是这样的感觉。他又说他们不相信任何人。
One case is enough to question the whole system.
而另一名特朗普的支持者安吉丽卡坎多说，只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就足以令人质疑整个系统。有关2020年大选被操控的指控已经多次被美国的法庭驳斥，但是关于选举公正性的虚假资讯在共和党人当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更可能相信特朗普而不是政府认证的选举结果。摇摆州的官员正在努力向选民保证选举过程是安全的，他们表示假信息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
They can in some cases, lead to people making threats to election officials or worse.
墨西哥州选举局局长乔纳森布拉特说，在某些情况之下，假信息可能导致公众威胁选举官员或者作出更坏的事情。但是即使他不会导致任何形式的暴力，他亦会破坏公众对选举制度的长期信任。这个对美国的国家不利，亦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利。在好多州共和党人支持向选民保证选举安全的措施。密西根州厄泰华县的共和党选举官员罗巴克亦支持这些努力，他说这个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Our political leaders at every level need to also seek facts and to seek data.
渥太华县书记官罗巴克说，我们的各级领袖亦需要寻求事实和数据。他认为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对选举进程的信心和信任亦会出现问题。在密西根州，特朗普的支持者就缺席选票处理指南和选民登记名单的问题起诉了民主党的州务卿本森。
If Jocelyn Benson is not responding to what is required under the law, we will take her to court to get the courts to compel her.
密西根州共和党主席霍克斯特拉说，如果本森并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作出回应，会将他告上法庭，令到法庭强迫他这样做。而本森就认为这个只是共和党的竞选策略。
In general, we see lawsuits masquerading as a legal strategy when they're really a PR strategy.
密西根州州务卿本森话，总括嚟讲，佢认为选举被伪装成一种法律嘅策略，但系实际上系一种公关策略，目的要喺美国嘅选举当中传播错误嘅信息或者播下怀疑嘅种子。共和党和民主党已经在各个战场州发起了和选举有关的诉讼，这个可能代表着11月的大选将会出现混乱。
Any kind of legal challenge happening this close to an election typically is lawyers putting a placeholder.
据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的金怀曼说，在选举临近时发生的任何法律诉讼通常都是律师留出来的余地，以防止他们没办法在某个州的获胜或者是得到不喜欢的结果，这个令到他们有能力在事后质疑选举结果。还有支持特朗普的原官员试图推迟选举认证等其他潜在的干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夫斯纳拉在密西根州的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